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0年4月20号，今天是礼拜二。那我们非常感谢大陆的朋友，愿意跟我们做这个微信的这个连线哈。当然因为排队的朋友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之前如果在 call in 或其他有聊过的朋友，我就会先挪开，先让从来没有上线过的朋友来跟我们这个对话。因为我们的题目，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题目，我尽量把它简单化，太艰涩或是比较尴尬的我尽量那个了。譬如说马晓光啊，这个是国台办的发言人，他上礼拜讲了一堆中华民国那个你看以为是新的，其实他早就讲过了，而且不是他讲的，根本不是他讲的。马晓光算是这个比较新鲜的，之前他讲的那些所谓的中华民国啊什么的，那些都是旧的。好，那马晓光的这个档次有限，所以不太我就不太谈了。他讲什么我当然有看，但是他讲的都是旧的啊，那为什么大家那么在乎一个国台办的发言人讲的话呢？好，所以这种的我就不要。那我跟大家讲哈，我跟大陆朋友这个联系，第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对台湾的整体印象，你认为大陆跟台湾各有哪些优点，彼此可以参考借鉴呢？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问大陆朋友说，这个对共机扰台还有这个武统台湾，好，他的看法哈。那第三题让他自由发挥哈。那我尽量来把这个时间来做这个精简哈。那这有些大陆朋友不太了解我们的节目，说他想要这个找别的时间来连线，我没有别的时间，我节目6点到7点，你要别的时间我也没办法。好，然后有一些人在海外的大陆朋友，好，就这个大陆的人，他们到海外去留学的啊，这个就业的，这个甚至移民定居的很多。那这个我比较抱歉，就 我主要是以现在人在大陆的大陆朋友为主，这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那微信的朋友比较抱歉，因为 我最近这两天跟大陆的朋友微信之后，发现说有些朋友他是2019，也就是约莫2年前加我的这个微信的 QR code， 2年前，2019就2年前了嘛，这比较抱歉，就是都没有打招呼。那你扫我的 QR code 呢，我也没有认真说你是我的好友，然后就一直悬在那边2年、啊、这个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啊、就是说 我加了这么多人、啊、当然很多大陆朋友在喜欢说，哎、欸，哇，慧文兄，你的微信有7000人呢，7000人在大陆的这个不管是微博啦或是什么今日头条 啊什么抖音啊什么西瓜什么的，这在大陆的网路7000人根本连个咖都不是，因为他们人很多啊。好，就哎，我在微博有粉丝有百万，那是笑死人了、啊。你在微博粉丝百万的，那又如何啊？啊，上千万再来讲吧。好，就是说他们的，因为他们人口的那个好人啊，这个非常的多。那我这7000人呢？如果我每天接2个的话，那至少要超过10年才轮得完。好，所以我们要去比人数的多寡。哎、啊，很喜欢拿这个梗来笑我的大陆朋友也想别的梗吧，想那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了哈。好，我们来先跟这个北京的这个齐先生来连线，来来来。
喂，
你好，齐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陈慧文。哎，你好，谢谢你。来来来，齐先，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嗯，就是对台湾的印象是吧？
太了、
我是这么觉得啊，我是觉得就是说大陆和台湾比的话，大陆啊就是大，台湾呢就是小。你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就因为这个大和小这个关系，然后就决定了就是说台湾就是就是要说那个普通民众来说啊，就是说大陆人和台湾人，我觉得在生活上面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就是区别。但就是从这个政治人物的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大陆由于大嘛，它的那个资源也多，然后呢，大陆人的这个 就是嗯，领导人的那个能力也要比台湾领导人的能力要强，他视野也更大，资源也更多，所以说就是说在处理这种事情的上，这个能力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一点要比就是说台湾的领导人，就是说要强很多。
齐先，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吗？我的问题是你对台湾的整体印象是什么？然后大陆跟台湾各有什么优点？
台湾就是
你刚讲了一堆，你刚有讲了一堆，你是在打哪一个部分？我听不太懂。
你就说这个大陆和台湾的印象嘛，就是对台湾。
我问你对大陆的印象干嘛？我问你对台湾的印象。
我说对台湾的印象啊，台湾的印象就是小嘛，就是你他那个。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它
齐先，我打岔，你有来过台湾吗？还是你都是从这个网路啦，从媒体看到台湾？
我去过台湾，我去过台湾，2018年的时候，
对，来玩。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接触台湾的，就是老百姓来说的话，
嗯，
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就是生活嘛，就是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就是说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区别。
好，那
大
陆跟
地方很大。
对，其实大陆跟台湾各有哪些优点是彼此可以参考的？
大陆的话，我觉得你其实你像以前的一些那个朋友都说过这些，就是说这种的，我觉得大家的观点都差不太多。你说有什么就是说互相可以参考的？其实你说白了，其实大家的那种文化的那种基础，其实是我认为是比较像那个就是。是比较相近的，然后这个
文化的基础比较相近，
对对对，都是儒家文化嘛。你可能你现在可能这个台湾就是说，你教科书啊改革啊，就是改这教科书啊什么的，也许就是说有些人他那个就是这种想法，可能也许就是说有什么偏差的话，但是我觉得从古的来说的话，和我从去台湾接触台湾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感觉来说的话，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
齐先，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的优点是什么呢？
你是说台湾人的优点吗？
不是，我的问题是大陆有什么优点，台湾有什么优点，彼此可以参考的，你都没有在答题啊。
我说白了，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台湾没有什么优点，大陆可以真的说是
没关系，没关系，齐先，别往心里去。你觉得没优点就没优点，那大陆有什么优点，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呢？
我觉得就是说大陆人这有很大的一个雄心，就是说我想为了就是说更好的生活，然后呢，我想让国家变得更强大，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就是更那个就是更富裕吧。这个就是说大家就是很那个，就是说很努力的去，就是，发展经济啊，就是这种，有这种感觉。
好，那齐先来，那个齐先，因为我时间关系哈，来第二题的，你对共机造台跟武统台湾的看法来？
这个看我能打个比方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比，就是说，台湾对大陆来讲，这个就好比说这个，就是说我有一个房子，只有一二手房，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就是说。我这房子现在被我一个远房的亲戚给霸占了，然后呢，我现在就想收回这个房子。我现在收回房子呢，我收回房子以后呢，我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呢，我就是那种，我把房子重新刷一下，就是做一个小的这种装修。我觉得这种呢，就是叫做合同。然后呢，如果就是说，我把这房子我把所有东西都拆了，然后重新再装修，我觉得这就是武统。我觉得合同和武统其实都是。大陆这方面现在就是可以选择的一个选项，也许就是说，在某个时机到了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就选择了这个武统这个选项，这个可能就是说和以后的这个某一个事件的这个突然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时间这块就是说大陆这边的这个军事和经济能力越来越强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大陆在这两种选择上面的这个、就是、
好，谢谢齐先生。来，你最后没有什么补充的？
没有什么了。
哎，齐先，我回应你的哈，因为我也不想说我电话挂掉再讲，就是说你刚用那什么什么什么二手房远房亲戚的那个比喻哈，你再想一想了好不好？好，因为你讲的很顺口，我都不好意思打岔你。你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什么远房亲戚，然后有一个二手房，那我用武统合同，武统就是把它拆了，合同就是把它粉刷一遍什么的。这你在讲什么？
就是说对它的破坏力嘛。
没，你在
不对，齐
宪
拆了就是
齐宪、嗯，不是我们两个在聊，也是很多人
都
在听，
都是我们的选择。
你再想想吧，你这比喻实在是这个哈，齐宪谢谢你这个比喻，我是我讲难听点不知所云啊。远房亲戚占了你的二手房，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我就比较哎，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啊，这个谢谢齐先生了哈。来，我们来跟这个武汉的陈先生来连线。齐先生，我没有，你不用再打来了，我没有时间一直让你讲，你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嘿，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武汉的陈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谢谢。来，陈先生，我们从第一题来。
哎，好的，好的，
好。
第一题是对台湾的印象是吧？
那你请说来。
这个其实可以说的很多。然后台湾给我们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小清新嘛，然后女生比较嗲。今天我想还是主要说一下政治方面吧。
你说女生比较嗲。你是认识几个台湾的女生？
有接触过一两个吧，反正就是在这边。
台湾有2000多万人啊，大哥，你别耍宝了。你遇过两个台湾的女生，就是台湾女生比较嗲，这个以偏概全的离谱的厉害啦，大哥。
这个是其实，在那个不管是综艺节目啊，或者是
综艺节目是综艺节目哦、啊、哦，你要帮忙，你看台湾综艺节目，你就推断台湾女生比较嗲。
不是综艺，那
综艺节目都是演的、啊、大哥，你以为那些综艺节目那都是有剧本，那都是演的、啊、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安排好的，综艺节目就是演的，你就是一个戏，你知道吗？唱歌选秀得几分，过不过关，那些什么评审导师，那都是演的、啊、你是看我问你、我有好奇，你看什么台湾综艺节目，这个我比较好奇，来的哪一个综艺节目让你觉得台湾女生比较嗲？来，
其实看过了都是这样，所有的包括不只是综艺节目，或者是你们新闻节目啊，或者是政论节目、啊、其实
新闻节目政论节目也能看得出来台湾女生比较嗲。哇，来，陈先生，来，那你要讲政治方面的来好了、
这个、
嘿，
我不知道这个嗲我们两方面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反正我说的嗲就是那个说话的语气啊，那种就是那个语音方面吧。
可是你刚刚说除了节目之外，你认识的台湾女生是两个嘛，对不对？
对。
好，陈先生，我们就别纠结在那里了，我们拉回来谈。你觉得你对台湾整体印象，除了这个女生之外，来，你谈台湾整体印象。你有来过台湾吗？
暂时还没有。
好，欢迎你来，欢迎你。
台湾这一方面的话，政治方面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感觉台湾不是从各种渠道的一些新闻资讯方面来看啊，台湾还是有点泛政治化、嗯、就是什么事都能跟政治扯上点关系。
嗯哼，对，
这是一个主要的在关于政治方面的一个影响。
是，
然后
陈先生，你讲这个比讲台湾女生好太多了、
就是、
来，台湾跟大陆有哪些优点彼此可以借鉴的？来，
这样，在台湾一个政治方面，现在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台独啊、华独啊这些独台啊，就是但已经是绝大多数嘛。虽然在你们看来那个中华民国是不算独的，但在我们大陆人的这个立场，
陈
先
生，我问的是台湾跟大陆的优点有哪些可以参考的？
Okay,
嘿，你再跟我讲。
台湾的优点就是，台湾的优点就是比较自由吧。
嘿，
就是各种想法的空间还是比较大。
好。
然后大陆这方面的话，这几年可能反而还有点收紧。所以说希望这方面还是可以。
你们这几年还有缩紧是哪一方面啊？
就是
你们曾经很宽松然后拉回来过吗？
胡温的时代的话比现在会稍微松一点，现在稍微紧一点。
你讲这个对吗？你说胡锦涛跟温家宝那个年代呢？
对对对对。
你讲这个大陆朋友能同意吗？因为你比我熟啊，你人在武汉啊。这不对，陈先生，我们沟通一下。因为从台湾看齁， 我觉得从胡锦涛到这，从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习近平，我觉得你们的开放也许没有那么快，但是它是逐步逐年的在开放。你一说，你现在跟我讲一说，胡锦涛那时候比较松，现在习近平比较紧，欸，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
不
对？
对对对。你可不可以请你举个例子或什么的来指点我一下？因为我听不太懂，方便吗？还
是言论方面不是指言论方面管制方面，不是说经济方面
哦。言论方面也有，可是陈先生，你看我们两个可以用微信这样子通话，这不是这以前在胡锦涛时代有可能吗？
完全可以啊。
好，哦，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嘿，你们现在的网络什么的，啊，其实那时候胡锦涛那时候网络还没现在这么的那个啊，这么的发达了。
那是技术原因，哦，那是技术方面的这个东西，不是说。
好好，因为陈先生，你人在大陆，你人在武汉，你的观察跟体会一定比我在远在台湾来的，因为我对你们真的不熟，所以我比较不敢去评论你们的事情啊。嘿，来，没关系，你讲这个我都尊重。你谈谈那个共机扰台跟那个武统台湾，你的看法来。
啊，共机扰台其实现在就是解放军的例行训练，那就像解放军那个飞行员说的，就很快就能习惯了。那关于武统，我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就是说我是投弃权票，
什么意思？
不赞成，既不投赞成票，也不投反对票，就是说我是这个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祖国统一的，但是这个和平统一当然是最好。
嗯，
那如果和统不行，最后可能还是只能武统了。
哦，
所以说我对武统这个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那你这一题不得没打吗？不赞成也不反对。然后你说那个军机，
就是，
你们的军机到台叫做例行训练。嘿，
对，
嘿，来陈先生，最后一点时间来给你补充一下，你刚刚要讲那个什么台独跟华独那个，
就是，
嘿，
哦，那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关注台湾问题的这个大陆人，基本上就是这个观点，就是鹰派当道，然后说现在基本上是九成的都是赞成武统的。
嗯，
那这个是相互的，就是说台湾是这边越仇中，大陆这边肯定就是越仇台。但是其实呢，这个大陆这边关注政治的人是很少的，关注台湾的人就更少了。
哦，好好。
那所以说，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大陆民众的武统声浪会对习近平造成有压力。
哎，这个逻辑通吗？
不成立的。
都不成立嘛，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对，那陈先生，我打个岔，你说九成是一个你估算，大概九成是武统嘛，对不对？九成，
这个是在关注台湾问题的大陆人里面，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是赞成武统。
对，陈先生，我要请教你，就是说，你觉得，对，陈先生，我讲一下，你刚说你认为习近平在言论的部分的尺度比胡锦涛那时候严格嘛，对不对？好，这是你讲的。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在大陆网络上的仇台的言论，他为什么不处理呢？陈先生，
这个东西，
哎，
那胡温时代这个东西也没怎么处理，啊。
我没有在问你胡温啊，我问你习近平现在，如果照你讲的成绩，那习近平为什么不处理？
不是这个东西要处理的话，连这个东西都要处理的话，那简直是要处理东西太多了，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陈先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不怪你了，我也没答案，我看不懂啊。你再想一想啦，就你刚刚讲的跟我问你的，我请教你的，你再想一想。哎，
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很难处理的，就是说不是说一个两个这样说他可以处理，就是说的人太多的话，他这个处理的技术难度也很大。
你刚刚自己讲说大陆关心政治的人不多，关心台湾的人更少，那有人有很多吗？也没有很多啊。
那你想想大陆14亿人呢，
对，
大陆14亿人呢，
对，
你很少一部分就是几百万人总有吧，
几百万人。嘿，不是啊，陈先生，我没有要跟你辩论啊，你谢谢啦。好，陈先生，你还有没有补充的？因为我时间关系，嘿，谢谢你，你再想一想啦，因为谢，因为陈先生，你讲的跟你刚刚讲的是相互是矛盾的。好，我也很谢谢你提供胡温跟现在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的这个时代，因为他们胡锦涛总共是10年嘛，习近平因为他没有任期，现在可能要当很多年。那你们在那边，你们才能够察觉到不同的这个领导人的变化，我们这边是看不出来的。我们这边台湾的一些那些所谓的两岸专家很多都是弹头啊， 每天都跟你讲说啊，台湾快要打仗了，台海很危险啊。我看到几个每天在讲很危险的哈，2019有人说是最危险的，2020也有人说最危险的，2019过去的，2020过去的，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好，所以基本上那些两岸专家值得尊敬的不多了。好，写书骗钱的比较多。陈先，你提到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仇恨台湾的言论哈，那个是这样。其实如果以大陆现在的这个控管，他当然可以控。那譬如说讲我们节目来，我个人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用微信这样子聊，大陆也没禁止啊，他也没反对，我们也没谈什么、啊，我们就各种意见的交换什么。就我认为啦，我认为比胡锦涛跟温家宝那个时候，我认为大陆的经济开放跟言论的这些相关人权的那个是当然不完美，但是我认为比以前好。我在台湾看，我觉得比以前好。啊，说有很好吗？没有很好，但是有比以前好。好，就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你参考了哈，就大家参考。啊，你说，大陆有台湾有什么事？我没有是完美。你看美国啦、日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困难，好，跟它的历史这个哈各种的这个因素跟背景。所以我认为是有比较进步。啊，你认为说比以前更那个，这点我也尊重你啦，因为我也不晓得。什么答案是这个正确的？好，谢谢武汉的陈先生，还有北京的齐先。北京齐先，你讲那个我真的不晓得在讲什么。二房东，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表亲什么，那个我都不知道。好，你二手房啊，你讲二手房，然后什么什么远房亲戚什么，那个很抱歉。好，但那个齐先，我要跟你讲清楚说，我没有办法让你一直的论述。好，因为我还有别的单元要进行，我不然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讲说我没有打断你，那你讲完之后我实在是听不懂啊，这点我就比较这个抱歉了。好，我题目都传给你的，你前面两题都没有针对我的题目在回答，这个我就比较那个，我的题目都没有，题目都是公开的啊，我也没有突袭你啊，那我希望你准备好再上线。嘿，那我在微信上面很多朋友都是自告奋勇的，我都不选那一种的。好，就已经准备很久那种。基本上我比较希望把去年前年没有联系到朋友，我跟你讲了，那个微信你们都比我熟。我现在传讯息，我是拉到最下面啊，所以我看到谁呢？我有看到伦敦土包子，我有看到王安娜，我看到李默默，我看到好几个这个看 ID 就是一个叫蛋蛋的，我想说可能是熊刚蛋，就不要理他哈，因为我没时间理他，我就一直往前跳。就从我拉到最下面开始找，好像就跟人家扫了我微信扫了两年了，我好歹给人家回句话这样的，我的初衷是这样的哈。来，我们来看台湾的疫苗哈，来，那给大家看哈，因为这种哈，我想刚刚这个陈先也提到说，我们的台湾很多事情哦，都是泛政治化。好，你看我们这个来啊，这我们今天用这个好了哈，你看哈，这样可以吗？好，这个再上面一点，下面一点。他说：“这个《自由时报》头版头啊，这种新闻做头版头啊，你又这个文宣的功力是什么？自费五费疫苗，因为他们讲武汉肺炎哦，自费疫苗的预约啊，各医院秒杀。好啊，当然这个自由啦哈，这都有。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哦。那这个自费的开放啊，哈，为什么？因为之前公费的打不完。”好，依照现在的速度算是打不完，所以就开放了哈。自由时报写各医院秒杀，联合报写预约秒杀。我想说，哇，要修啊，这么多朋友跑去。其实我看的我是有点诧异的。好，就说很像大家都跑去打。你看媒体就会这样子啊。各医院秒杀，联合报写预约秒杀，苹果日报是爆发强打潮，强打潮都出来了。中国时报写台大爆满。那我现在就问大家，我不要立刻公布答案，你公布答案就不好意思。也许有人已经知道答案了，好像那个我们苗栗张小姐，那个凯西，人家这个医疗专业的，或者你很关心疫苗这个新闻的，你可能知道答案。我问大家，我最后再讲答案了，台大是真的爆满。我请问你，台大一天打多少人，你知道吗？好，阿志，我们标题就停在这里，台大真的爆满了，请问台大一天打多少人？这问题有很难吗？啊，你不知道台大爆满吗？啊，什么叫做爆满呢？因为 AZ 疫苗是现在公认最烂的疫苗，怎么会有人去强打呢？ 除非你急着要出国或者有各种的原因，我不晓得强打的原因是什么。好，那我的问题是，台大真的爆满了，台大一天打多少人？台大医院是我们台湾最，我可以讲是最大最强的医院啊。来，我来看看我们 YT 聊天室有多少这个，好、哦，社会贤打已经知道答案了。来，你知道答案，你打出来，我看看多少人知道。其实《中国时报》标题是对的，台大真的爆满啊。那我现在问题，台大一天打多少人啊？林明章打500人不对，好、哦、不对。赖海英打50人也不对，嘿，一盒是10个人没有错。那个李杜克他的那个一个那个。那个疫苗、哦、开瓶之后可以打10个人、欸啊、很多人都不晓得、啊、台大爆满啊，我问你台大一天打多少人。好，我加问第二题，没有在标题里面的，你知道高雄一天打多少人吗？全台湾有31个医院可以自费打疫苗，自由时报跟你讲说各医院都秒杀。高雄有270万人口，高雄有两个医院在打自费的新冠疫苗 AZ 的，你知道高雄一天能打多少人吗？台大医院一天，我跟你讲，台大医院一天打60个人，台大医院一天打60个人，只要61个人他就爆满了。高雄这么大，高雄有270万人，高雄只有两家医院在打，一个是高雄市立联合医院，他也打60个人，一个是小港医院，他打40个人。高雄一天打100人，高雄一天打100人，101个人去预约他就爆满了，那就爆满了 啊所以有多少人、啊、其实也没多少人、啊、可是你再回头去看看，各医院秒杀，预约秒杀，爆墙打潮，台大爆满，你一听我要求啊，没今天去排队到不行，大家都在打，是大家都在打吗？台大一天只打60个人啊，高雄两个医院加起来打一天打100个人，这样他跟你讲爆满了，这样大家听懂了吗？那我问大家，各国都在抢 BNT 的疫苗，那我们有钱买不到啊，这笔账要去跟谁算啊？现在保护力效果最好的，全世界公认的是 BNT、啊、我们买不到、啊、我们去年本来就要买了，为什么买不到？这要怪谁？这一定怪国民党，好、哦，一定是马英九跟韩国瑜害的。好、哦，不能怪到马英九跟韩国瑜，那我们就怪共产党、习近平害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挥官啊！你买不到疫苗，采购失败，他的民调还赢蔡英文啊！我看了脸都绿的，这啊，那民调过赢蔡总统，70几%、啊，那是不是好评过拍噶？啊！大家赶快去强打要求，基本上不可以怕这样怕掉啊！骗你的、啊。我跟你讲，陈部长讲一个很好，庄仁祥讲的，他说我们之前拿到的两批 A Z 的疫苗，一个是我们直接跟 A Z 买的，一个是 COVAX 分配给我们的，有一点是我们买的啦。OK， 这两批疫苗给我们的有效期限都很短。好，陈时中说，如果下次再这样，我们就不收了。那我想请问陈时中，那前面两次你为什么要收呢？一个疫苗它的有效期限 AZ 是六个月，它快过期了，它拿来给你，那你为什么要收？你前面两次为什么要收？你哎、欸，我们是有花钱的呢，那是拿现金去买的呢，你怎么可以拿快过期的疫苗给我呢？你把台湾当什么啊？谁干的？蔡英文、陈时中，这谁要负责？习近平负责，还是韩国瑜要负责？都你们在搞的啊！啊，昨天讲说，如果下次再这样，我们就不收了。我听得很好玩，那你前面两次干嘛收？你前面两次应该跟 AZ 说，我不要。你有效期限六个月，你要留足够的时间给我，什么什么，剩下八个礼拜、九个礼拜，你就把疫苗送过来，我还不能不收？哪有这种事情啊？那为什么 BNT 我们买不到？是我们真的买不到，还是你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是价钱的问题吗？还是你一定要绕过上海的复星集团？你就是不要有大中华，你就是你在疫苗这种事情，你还在跟人家讲说 大中华区是一个形容词，不是法律名词。每个卖疫苗的要把台湾正视为一个国家。你在这种事情的节骨眼，你在跟人家讲主权了、啊。然后买到全世界最烂的 AZ 疫苗，我们目前3000万的疫苗有1500万剂是 AZ 的，你看我哇北七哦，3000万剂的疫苗，1500万是 AZ 啊，我不知道谁去买的、啊。啊，陈时中说：“那你就不要再问了、啊。”庄仁祥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阿林喜力攀下，这样叫做台湾 can help， 哎，台湾 need help 啦，不是台湾 can help。哎，立法院的调阅小组哈、哦，被柯建铭的缓兵之计给搞掉了。我也不晓得国民党的立院党在干，陈玉珍不是弄了一个调阅小组吗？我不晓得国民党在干嘛哈、哦，在讲国民党干嘛，有点浪费我的时间了哈、哦。那陈时中啊。一共这个大陆的疫苗都没有 WHO 的认证，很好啊，很好。我看你国产的疫苗会不会有 WHO 的认证？蔡总统，如果我们的国产疫苗没有 WHO 的认证，我建议蔡总统你不要打，啊，不然的话叫赖清德先打。你看那个拜登跟贺锦丽他们是分开打的，好分散这个风险，他们是分开打。那赖清德去打，好，赖清德开笑脸。好啊，卡抽用，我耐心等先去爬。你现在讲说大陆的疫苗都没有 WHO 认证，没关系啊，你笑人家嘛。我们国产的两支疫苗，各500万剂，总共1000万剂，如果没有 WHO 认证，我们也不要打、啊。刚刚讲的 AZ 买的1500万剂，国产的两个1000万，就2500万，我们只有跟美国买到500万剂的莫德纳，其他2500万剂我都要打问号、啊。啊，这样陈时中民调才70几%，我懂不懂？懂啊！有政府会骗人啊，有媒体也会骗人啊。他跟你讲哇，大爆满，秒杀，这个是台湾的媒体啊，秒杀，爆满。哎、欸，你们不会算一算吗？他开放10000剂啊，10000剂一个人要打2剂就是5000人啊。结果你有看有超过5000人吗？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大家你打的 AZ 将来可能听说下个月的将来莫德纳进来你就不能打，你现在打过 AZ 你就不能再打莫德纳啊？为什么不选打啊？不行啊，骗在拱背上能骗多少是多少，你先怕、啊、你先去打 AZ 啊，人家欧洲几个国家都不打 AZ 啊，禁打停打我们还在打啊、你看南韩是一般民众打 AZ，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全部打 BNT 啊，人家会做区隔，我们不是，我们就通通都打 AZ 啊，还跟你讲说哎、欸、爆满、啊、如果下次民调出来陈时中还是70几%，那我也没办法了啊。夜晚餐，我是陈辉文。那昨天交通部的这个感恩惜别会，今天是部长的交接哈、哦，前后任的交通部长见以歌自况、哦、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哦、这个林佳龙说你喜欢一下的，这个汪国材、啊、新的部长说求鸟、哦、求鸟、哦、你喜欢一下的，这个都是老歌了、哦、那两个讲这个基本上罹难者、啊、这个功绩刚刚过、哦、这个尸骨未寒、啊、这林佳龙跟汪国材无耻啊，这你为什么下你为什么上，就是为了泰鲁阁这个事情。其实我认为交通部不应该办这种规模的交接，甚至不要交接都没关系，在这种时候有什么心情交接的、啊、林佳龙跟王国才你们真的很不要脸、啊啊、我看王国才的德行，我看你能做什么。很多人讲、欸、他是工具人钢铁人啊，这个也代理那个也代理，我跟你讲了，什么都代理就是什么都不会啊，就跟我们记者一样，哎、欸，我跑过很多路线，我跑了5条路线。你看大姐计较跑过5条路线了，你每条路线都没跑几年，就加起来就5条路线了。哎、欸，什么都可以哇，什么陆海空全包，卖来几头啊？好，林佳龙说这个我们和时间赛跑，只是我跑输了，哎、欸，是这样子吗？你有和时间赛跑吗？只是你跑输了吗？来，阿志，我们放那个幻灯片给大家看，哎、欸。全萤幕放给大家看，可以吗？好，可以哈。你请大家看看这个， 李登辉学，好，我们看看这个啊，林佳龙，你不是跟时间赛跑吗？你为什么之前在玩这个李登辉学啊？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啊。交通部长跟李登辉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但是你在消费李登辉吗？你去找李登辉的女儿吗？你去找自由时报的总编辑吗？交通部长为什么去吹捧李登辉？因为林佳龙他根本心不在马，他根本不在意交通部长，因为交通部长这个位置是他的跳板，他要收割李登辉的政治资本嘛。所以你看跟林佳龙合照的还有谁？还有 Thank you 立委啊。啊，李登辉的民调，李登辉学，李登辉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好棒棒啊！他就玩这个，台湾智库就是他创办的、啊，所以你哪有跟时间赛跑？你根本心不在马、啊，你哪有跟着这林佳龙这个不行哈、哦？好，阿志，我们把它换回来哈、哦。你看这个国民党立委爆料哈、哦，说交通部去年早就知道没有护栏这个缺失。这讲到这个，我对大陆朋友我很抱歉啊。好，也谢谢大陆朋友的指教啊。第一时间就好几个大陆朋友讲说：“啊，你们工程怎么会这样子？”结果现在抓到了，去年的十月，交通部就发现说：“哎，这个台铁这个工程，这怎么没有护栏？”去年十月就发现了，去年十二月报部报到交通部说：“哎呀，要出力啊！”我们昨天跟他讲的官僚杀人，今年的一月，那个混凝土车就卡在那里的。去年十月就发现有缺失，去年十二月报交通部，今年一月同个地点就卡过那个大车啊，那个比那个吊车还要重啊。你告诉我，泰鲁格号那49条人命该死吗？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台铁也好，交通部也好，这一路的这些，花莲地检署有查吗？花莲地检署也没查 啊检察长说我要升官了、啊。我刚看到我们 YT 聊天室啊，说，还是不知道是大白话的聊天室啊。哦，我刚监看有看到有网友讲说，这么认真的检察长为什么要调走？那你应该问他，你可以不要走啊。上面问你，你说那个报告部长，我先留在花莲了、啊，你以后再考虑我没关系。每一年都会有调动啦、啊。我留下来、啊，我把案子查完了，我再走啊。检察长自己想走了、啊，这都没有看我节目。那以后每个检察长都冲第一线啊，每个检察长都去应付媒体啊。啊，我记得哦，督导重大工程查核小组的是谁？就是王国材。啊、那你怎么会升官呢？我看不懂啊，为什么你升官？你没有任何的责任吗？普悠马号政务次长也是你啊，啊，你都没责任，都是部长下台，然后现在轮到你扶正，这下回闹公呗。好，我们看这个陈明文哈、哦，这是民进党立委，他说部长下台，次长升官啊，他想不透。好，那也不是第一次啊，农委会也是这样子啊，以前马英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那经济部部长下台啊，好，那次长是谁我就不要讲名字，我那时候飞碟晚餐我每天骂部长，我跟你同进退，好感人啊，政次要跟部长同进退啊，结果马英九的经济部长正走了，然后那个次长变部长啊，陈其仲也是啊，农委会主委本来是林冲贤，以前宜兰的馆长，更好玩的是林冲贤以前是国民党的，陈明文以前是国民党的，张花冠以前是国民党的，林冲贤让农委会主委下台，陈其仲怒了，我跟主委同进退啊，同进退，林冲贤退了，然后农委会主委变成陈其仲了，就都这样的、啊。好，那我请问陈明文哈、哦。你的存款财长申报存款是4000万，很低嘛？你跟你姐借300万，你想得透吗？而且你说你儿子要开珍珠奶茶去菲律宾投资， 你跟你姐借300万啊，就我银行有四千多啦，4300多，我去跟我姐借300万，我如果是陈明文的姐姐，我绝对给邓多啊，兄弟啊，你越来越起的人，你来搞借300万，啊你户头来得4000几万，你是对不对？陈明文说他从他姐那边拿300万，总共分12次提领，你有看人家这样借钱的吗？我被给你累积掉300，好，给你赚起来，好，300万，我分12次跟你拿，你有看过这种借法的吗？不管你信不信，检察官信了、啊，所以陈明文的300万，徐永明的300万，我就跟你讲，绿色是原谅的颜色啊，没事啊。徐永明的住处被敲出现金300万，检察官说不用查扣啊，为什么？为什么？我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办案变这样的、啊，不用查扣啊？有这样办案的吗？所以你对司法检调还有信心，那是因为你太外行，你根本搞不清楚。哇，那为什么陈明文300万没事啊？陈明文300万没事，徐永明那300万也没事，结论就是没事。所以绿色就是个原谅的颜色啊。你看这个陈明文呛交通部这个、啊、丁宜明的事情，绿媒都不报啊。王定宇的服务处被人家喷那个什么叉叉圈圈，绿媒也不报啊。好棒棒啊！我这字没有打错啊。你在绿媒泡泡里面，你跟那个蚌壳是一样的，就你生活在这个蚌壳里面啊，你看到都是绿媒建构你的世界。来，再来一次的。秒杀、啊，跟你讲秒杀啊！60个人爆满的不是秒杀吗？你就活在绿媒的泡泡里面。丁宜明回锅你不晓得，王定宇的服务处被人家喷圈圈叉叉你也不晓得，陈明文呛说：“怎么部长下台，次长之后你也不晓得。”你不用晓得，你只要活在绿媒的泡泡里面，还称赞林佳龙啊，下轮够称赞林佳龙啊。我刚讲的国民党立委说，去年的10月、去年的12月都已经知道说台铁那个工地没有护栏了。绿媒有写吗？有写吗？啊，你就觉得林佳龙好棒棒哇，这你今年保定金要求你去年就知道啦。大陆网友那时候讲我还半信半疑，真的要护栏吗？你记得台铁的处长讲什么吗？案发第二天，台铁的处长就站在那个出事的地方说：“我们不用盖护栏啊。”你还记得吗？一共我们不用护栏啊，合约没有护栏啊。你去年十月交通部查核小组都跟你讲要用护栏啊，你个查了没？没有查、啊。林佳龙走的，王国才变部长的，检察长也升官了。啊、不用查啦，这什么社会？但这是什么社会？烂到这个地步啊！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来，阿志，我们给大家看那个护栏的那个照片哈、哦。听众朋友，如果你听收音机，然后手边刚好手机或是平板可以开的话，我非常的拜托大家，一并啊。帮我们冲这个流量就是 YT 的点阅跟这个按赞还有订阅哈。来，你看这个画面，这个就是事故现场。现在旁边有护栏了，你再看右上角画面的右上角，那个黄色的那个哈，那个是警戒线呐、啊，还有那个刑事现场画的线，它旁边下面还有一个黄色是什么？那个就是纽泽西护栏。上面呢有纽泽西护栏跟警戒线，现在警戒线没什么用啊，说嘎走了哈。下面最靠近轨道的地方护栏做好了，护栏做好了。那你去年十月发现没护栏，说为什么不做呢？你做的不就不会这样子的吗？你今年十二月报部的时候，王国才今天讲的云淡风轻，我看现场记者一堆，十几个记者没有人敢问啊。黑毛蛙弟很顶问说部长。谁负责？你说交通部只盯进度，可以这样子一推256吗？ 什么叫做指定进度啊？安全都不用管吗？来，阿志，我们看另外一张。你看这个林佳龙啊，好，旁边那个效果哈，是联合报上字幕啊，林佳龙笑得灿烂啊，哈，你是在笑什么？所以你看他坐在台铁车厢这样子哈，眺望那个那种文青的那个林佳龙最爱那种拍广告啦、摆 pose 啊，那是演的啊。那些不要脸帮林佳龙讲话、慰留林佳龙的人，你们对不起那些罹难者啊！还有人去心疼林佳龙，我就拜托哎，你今晚了解喂？去年十月就知道这个工地有缺失的，去年十二月报交通部的，今年的一月同个地点卡过车的，你光这三点，你要怎么去对罹难者的家属交代啊？还被大陆的朋友笑，你们怎么没护栏？我那时候还被台铁的处长骗，处长说我们合约本来就没护栏啊，台铁的处长就北参嘛，我嘛检察官我都给他压起来啊。那你报交通部写什么呢？你去年就报交通部说这里有缺失的，你又没去处理，今年一月发现那边卡到车，直接掐吊车，咱台语叫吊车，就车卡在那里，发现的人是台铁的人发现的。不是李义祥他们发现，那个台铁员工还把那个卡到那个照片把它拍下来啊，一台南麻控卡地下，这都是咱的建户，他在做危机处理，他在做清理战场，赶快起诉，检察长调走，然后苏贞昌称赞检察长，啊，就调走了。台铁的不要查，就查那李义祥就好了。对李义祥丢石头啊，阿豪丢石头。台铁的部分以后再查，另案侦办的、啊，不能往上烧到台铁，也不能烧到交通部啊。我懂，再见。